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你过得怎么样呢？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自己呢，是去了趟柬埔寨吴哥窟，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五天。后面我也做了一个声音游记，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是四月的第一期节目，我想在节目的开头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行期会员计划。因为从上两期节目做了预告以来，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加入，他们一直在疑惑说后续会有哪些动作，还有更多的朋友呢是持观望态度。我看到那个浏览界面啊，有很多朋友看过，但是就没有加入，可能我自己的想法也慢慢的成熟过程中，所以我希望在这期节目对会员计划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也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毕竟每个月7块钱的打赏可能对你来讲是毛毛雨，但是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支持我把节目做下去。首先来讲讲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吧。其实还是得益于去年我跟爱发电的朋友的一些交流，就是我讲了很多现在在商业化方面的一些困境。因为现在对于闲鱼期来讲，无论是品牌广告还是付费节目付费活动，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支撑它作为一个长期节目运行下去。我自己呢也是东拼西凑，其实也说白了就是一直在养这个台。商业广告的问题是它这个频次不太稳定，而且很多时候呢我对这个内容的要求很高，可能拒掉了很多的潜在机会。线下的付费活动体验很好，我们也办过专门的游学或者是这个城市内的交流会，但是它的困难是筹备太花精力，而且呢也是频次不能很高，总之就是收入不稳定。所以在爱发电的朋友向我推荐这种付费会员制的模式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期待的，就是这种付费内容的方式也许可以建立起一个长期的一个收入来源。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最理想也最体面的一种这个商业化方式，这个毕竟在欧美都非常成熟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对这个会员制进行一些探索。所以一开始的价格定的也不高，大概是一个月7块钱，那么全年的优惠折扣价是77块钱。商业化的尝试，这是第一层对我的价值。那么更深层次的价值，我想可能还是在社群方面去做一些探索。因为现在有特别多的群，不管是各种的付费学习群，还是粉丝会员群，还是各种私董会，其实大家都想从社群上赚钱。我也没看到几个人真正能够凭本事和良心赚到。所以对我来讲，我更希望的有一个能够交流的地方，能够认识一些有趣的人。这种关系更像一种共创，就既能获得一些收入，但同时可能长期来看，对于内容来讲也是一种丰富，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所以这个是我深层次的一种渴望。之前呢试过这种小规模的线下游，所以后面很多朋友我们都继续保持联系，而且他们给我了很多启发。还有呢，之前我们也拉过好多这种免费的会员群，但是因为疏于运营，而且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力太分散了，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在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面非常敞开的聊天。这个也是我想去做一个付费会员的一个底层的心愿吧，就是我想和这些节目的老朋友你们有一些舒适的，让我们彼此都舒适的一个社群方式。至于加入这个社群在这一年内会获得哪些权益呢，我现在想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加量的内容，有一部分呢会随着每期的节目不同增加一些这个 Pro 版的节目内容，有可能是限于节目时长或者说限于尺度我没有放到正片里的这种幕后内容。还有一种就是更多的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可能 在这个节目制作过程中生发出来的，更像是我们以前写一篇稿件的那种记者手记。我想可能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也许你们会对这些内容更感兴趣，或者说生发出更多的讨论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会员制的这个板块里进行。你也可以在评论底下，我们在那边交流会更加的私密和更加的有针对性。那么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我很多个人项的记录，就比如说我准备从这个周开始更新的我的五个窟游记，是用声音日记的方式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包括我之前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旅行素材，之前欧洲的还有继续的在这个栏目里面更新。也非常推荐，就是如果对于想和我交流的朋友们，你们其实可以在这个板块啊，多给一些关注。我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后面成为一个窗口，邀请更多我们听友中的这个能人异士，或者说有分享欲的朋友们说出你的故事。基于这个期待，我觉得还有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它会员制变成一个共创平台，就是互联网带给这一代内容创作者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非常平等和民主的和另一个个体集体创作。就是经常我们的很好的选题，包括这个视角是在闲谈之中，在朋友的闲谈和其他主播的闲谈，在和听友的这个沟通之中诞生的。而且之前有好多位非常棒的嘉宾都是听友向我推荐的，前期已经做了3年了，没有理由不珍惜这种关系，不去运营它。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会员制跟大家有真正的一个机制来创作。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全职的内容创作者了，我有专业的团队，大把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做出好内容。我也希望能够借此形成一个小团体，对，它不仅仅是你一个内容创作者的核心资产，它更是你这个节目的灵魂所在。因为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支持会给这个主创以信心和内容上和制作上的帮助，所以我这个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啊。当然我们可能要在试几次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还有一个大家会得到的好处，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纪念品，有很多是这种限量款的朋友做的牌子，希望在一些比较珍视的朋友里面把它分享给大家。还有很多好书啊，就我们所以定期会搞一些抽奖，就是想让这些喜欢的朋友们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吧，对，有一些睹物思人的连接。所以呢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月将要更新的一些内容。在上半月呢，我将更新2期跟节目相关的内容，一期是上一期节目这个陈其刚老师的访谈之后读他的书的一些读后感和一些观想。上一期节目虽然播放量不高，但是可以从评论区看到大家的触动，我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分享啊，就是真心换真心。所以我会把我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我的触动，以前是记者手记，现在就是这个声音日记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然后呢还有一篇是和王小伟老师的这个对话的一个 Pro 版，就是我们具体的聊了一下职场倦怠的话题。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吴哥日记，我自己是非常受震撼，这部分有点像碎碎念或者真心话，可能适合那些比较感性的朋友来听吧。同时呢我们也会办一些线下活动，这些活动会免费邀请会员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月呢至少就有2次活动，首先是本周五4月12号我在复旦要做一次这个分享会，谈的是超级个体和公共空间。我邀请了跳海酒馆的创始人随意和疗愈艺术家王中生，他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对话，和大学生对话，和这种创业青年对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邀请你来参加。那么在下半月呢将办一次这个听友答谢会，我目前还在物色形式，希望能够玩出一点不一样的花样。毕竟我觉得 现在种种的这个播客活动，要不然就太粉丝向，要不然就太像一个论坛，大家的互动感不够强。其实我不太喜欢那样的活动，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很自在的像一个 party， 像一个集市一样的那种状态，比较松弛。所以期待在这个春日见到大家。好了，就说这么多了。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一步爱发电，支持一下，也让做节目的第四年的我，收获更多的感动吧。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轻唱着维摩诃波，在 Rolling on。好了，那预告一下本期节目，这是我和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王小伟老师的一次对话，也是我近期录制的一期节目啊。那时候我其实整个人状态是很 down 的，但是那次的聊天也给了我很多的视角，让我来反思自己的生活。王小伟老师是专攻技术哲学的，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日常的深处》，是他在新锐周报上的一个专栏集结，对技术哲学本身就特别感兴趣，所以有这次对话的机会，其实你可以看作为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的吐槽，文科男吐槽大会啊。我们对于这个由技术所驱动的世界的种种怀疑反思和无可奈何，虽然谈论的时候会有些泄气，但整体的调子还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是想从生活中获得那个真实的感动。人生其实也许没有意义，人生更重要的是刻画，就是我们在具体的时空和具体的人中的那个非常具有独特性的那种体验本身，它所蕴含的价值就足以来支撑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什么诗和远方般的意义。我自己发现其实这几年的生活在把我往这个方向推，更加的注重感受，也更加的接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惊喜，虽然有的时候是惊吓。总体来讲，我特别喜欢王老师的状态，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期节目和这本书，有一个通过技术哲学窥探日常的视角，而且这是一本很有幽默感的书，你能时刻感受到一个中年哲学教授的幽怨。希望大家都能去读读这本书，也有的是也偶尔停下一会儿来审视一下我们的日常。祝大家收听愉快。
疫情期间呢，我大概被封在家里五六次吧，就反正就一次两周，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就有点郁闷。嗯，你能觉察到心境处于某种低落的状态。
我发现那个疫情好像对这个学者的就是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个包光生他被封在家里写了两本书，特勤奋。哦，那个徐前进他也是每天只能去做核酸嘛，所以他就每天反复溜达，也是他就写了本关于他们家小区的书。就是这种，
大家都在寻找一个自我的治疗，你得整理自己的心绪，然后寻找一个自我安慰的这种表达，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治疗。就你每个月可以写一点，然后后面你还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去。嗯，我觉得通过写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思绪可以得到很好的整理。就是房间很小，北京本身那个房子就特小，然后卫生间还没有窗户，然后你每天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比较郁闷，然后你就只能通过思维来把那个深度把空间拓展开啊，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在你的大脑当中获得一个世界啊，不是一个很小的房子。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从这个80年代90年代00年前后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一段物质生活史。那我在回顾的过程当中，我就去想说，技术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善意的。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这种信息技术，很多事情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挺痛恨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的终端，是吧？它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同时，也带了好多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这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那种 比较特别的经历。现在大家习惯了说什么按下暂停键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从一种惯性中脱离出来了，被动的被甩出来了，
对，
才有机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已经这么的异常了。
对，它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打断。
嗯，
就原来我们一直都是想象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的年龄段的什么，我是80后，我们一直成长的环境是，每一个技术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觉得它带来了很大的改善。就我们小时候，其实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的配置还是有的，就是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然后每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哦，生活更好了，啊，从大哥大到中间还有 BP 机，然后一步一步的到，就生活会越来越好。有一天就是，当技术特别繁荣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科技的乌托邦里，就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大 house。每个人都有一个2到3台车，然后每个人都有机器人为他服务，就对未来的期待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很快就会实现。
所以整体上大家很乐观的，
整体上非常乐观，而且方向特别明确。后来我读书看到有一个荷兰哲学家叫汉森·阿尔德豪斯，他就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就各种各样的设想，对于人类这种美好未来的设想，然后他最后发现说，哦，所有付诸于尝试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灾难都超过他的收益。这是他个人的观察，那个未必如此啊。但是呢，他就突然间发现说，哦，如果我们回视我们的当下，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乌托邦是实现的，就是科技乌托邦。这个大家从来没有去叫嚣，没有去宣传的，哎，悄无声息的，我们就生活在科技乌托邦里。比如说300年前的人看我们今天就会觉得特别幸福，我们的平均寿命都70到80了。比如说现在癌症的各种靶向药物效果非常好，有一些比如说肺癌的特定的状态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我们生活在乌托邦中啊，就还是那种洋溢的乐观的状态。我现在就不太好说，我老觉得这是乌托邦还是敌托邦。不是说我否认说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也不是否认说活得长一点比活得短一点要更好，而是说你去追求那个精神生活的品质，你有没有活得更幸福更充实。那这个事儿不好说，起码我们要犹豫一下。
但我觉得生活中很典型的就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他可能不管是从事的工作还是他的生活可能都跟这个技术比较密切，全身心的投入，比如说熬夜看苹果发布会什么的，或者说最近我看一个玩笑说，唯一能让直男戴上隐形眼镜的就是 Vision Pro， 就是这种出来一个新东西，然后要全身心的拥抱，并且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改变。然后如果还有问题呢，就是发展的还不够，应该要大力发展。那么另一派呢，可能就是像尤其是在人文知识分子这个这个群体里面更多见一点，就是好像它有一种比较悲观或者说比较审慎，经常把海德格尔搬出来啊。但是这种呢我觉得好像他又没办法说服，因为其实他们自己还是身体很诚实，你给他一个新的产品他可能也很喜欢。
对，
或者说这种质疑本身对他的生活的触及很浅，他没有办法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科技构筑的这个环境包裹。
我完全认同，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叫科技解决主义。就什么叫科技解决主义呢？比方说由科技造成的问题再由科技来解决，或者叫科技叠加主义，那就一个专有的词儿。现在为什么有雾霾呢？空气不行啊，那是因为我们机动车多了，工厂多了，因为科技的发展，这个是必然的过程。那咱怎么治理呢？就是在发明那些节能减排的车，然后给咱的工厂照一个过滤罩啊，咱就解决了吗？所以当你看到很多残缺的地方，你恰恰要更进一步的发展科技，而且要把这个科技的逻辑推得更强势，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个人文学者呢，他就会很警惕，然后他站在旁边，他就会说，等一下，就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这个这么单一的向度呢？就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这么多年，咱们去想象对一个问题的解法就只有一种解法。而且我们明显看到这种解法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玩命往那解，
就它的根源上是不反思的。
比如说有理工的背景的，当然不是所有啊，就是有一些啊，甚至于是少数。我觉得他看到人文学者去提出，比如说那个海德格尔啊、路易斯·芒福德、艾略尔啊、雅斯贝尔斯啊，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部分他会说， 哎，你们这叫吃奶骂娘啊！你一方面你坐着飞机，拿着手机啊，坐在高楼广厦之中，现代的建筑；一方面你又说现代科技不好，你不就是吃奶骂娘
或者他会觉得不屑，他觉得
吗？他
是你
不
不懂，
屑，
是你不在这个圈里。
对，对，他觉得你不懂，这个挺怪的。就是咱科技什么时候变成娘了呢？没有人张嘴喊过科学技术母亲啊，它本来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个工具，那我们就拿来用嘛。拿来用就好了，但是我的人的精神生活是多向度的，有非常丰富的，有文学、艺术、宗教，这些东西都和科学技术没有关系。原则上来说，为什么我不能够使用科学技术的同时反思科学技术呢？我觉得这跟吃饭骂娘有什么关系呢？这完全是个说不通的逻辑。比如说，你研究哲学，能不能反思哲学？那哲学又要求你反思。你研究黑格尔，你当然要反思黑格尔，否则你没研究。你没有做任何推进，你研究康德，你应该反思康德，否则你没有任何推进。
就是人文和科技的这个分野，
嗯，
我觉得可能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好像愈演愈烈，就
嗯，
更加不可沟通。你比如说，您看现在大家已经完全被更多的技术，甚至更快的、更隐蔽的包裹的话，但是我们就涌现的反思是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
斯诺他曾经写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叫《两种文化》。啊，其中有一个就讲科学文化，一个讲那个人文的文化，说这两派的学者啊互相轻视，啊，不是说就是科学家轻视人文学者，人文学者也轻视科学家了，啊，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是把握真理的，他认为这个两种文化应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回顾80年代、90年代的生活啊，可能会能够回顾到70年代，甚至于60年代。有的可能只能回顾20年，是吧？看着比较年轻的，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马尔库塞原来有过类似的观察，他说，那个在前工业时代呢，这个人的公共生活和他私人生活是相对来说断裂的。他到工厂去上班，跟他退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个他的私人生活没有完全工业化的，就世界还没有变成整个的是一个工厂，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在上班，回家还是那种有点田园的那种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人大概就能够想象，起码两个维度，因为它有差异性嘛，生活有断裂。他说，现代社会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业的逻辑强势支配，导致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工厂。就你回家，你还是在工厂，就跟那个机器充电似的，你是为了更好的上班。
这就是我有一阵子的困惑嘛，就是我们不是现在叫 UGC。
啊。
就比如说，你的生活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啊，自媒体什么的，你的生活本身也是你的创作素材，所以你
哦，
就没有真正的生活。因为你
对，
在经历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你想我把这一切拍下来，然后可能就会做一期爆款视频，
对，
你就没法沉浸在你的生活里，然后你就慢慢丧失掉你原来那些喜欢做的事情的感受。
没错，
对，这个过程，我觉得发生在很多职业或者说它的领域里面。
对，完全认同。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越来越把自己当做机器，而且还是一个不完美的机器。
而且就像韩炳哲说的那种，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加压。
对啊，
对，如果你出去你自己不行，你还会自我攻击，所以
对，
你就会倦怠，你就会死机。
就韩明哲说的那个叫暴力托普学，就第三个阶段的暴力的展示方式是自我规训嘛。就现在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见你的面都会说你行，你可以，只要你努力，你就能获得你想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好，作为老师，我经常跟学生这么说，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不够诚恳。但是没办法，他这个社会是不容忍否定性的，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否定性的社会，只有肯定性是允许的。那这个肯定它会不会造成压力呢？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只不过否定性的词汇，你不应该做什么，改成了肯定性了。那我只能正向激励你，然后你给自己施压呗。你看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每天就觉得说，我就应该去哈佛，我的学分绩得是多少，要不然他就过不下去了，所以他容易倦怠。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比如说你1米9，凭什么我没有？是不是？长这么帅，凭什么我不是？然后每天都在比较和校正，然后就发现说自己就作为一个肉体，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器形式。我不属于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送完孩子上学，然后写东西、上课，然后回到家里，我觉得就是挺疲惫了。但是我就恨不得晚上把孩子哄睡之后呢，我还能再来一篇论文。知 道吧？就是说，我最好还能坐在那儿说，哎，我还能那个高强度的工作一会儿。 可是那几个小时你真的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你做不了事。
很多人熬夜一样，但是对白天被掏空那种补偿，心理补偿，
对，
就觉得我应该留点时间给自己，我应该娱乐一下自己，或者说这个丰富一下自己。但其实往往那个时候你只是在被算法在继续消费。
那个就是睡觉之前两个小时是做不了事的，所以后来我一直就是比如说刷刷手机，看看小红书，刷刷你的那个 B 站。后来我想说我原谅自己了，就是原来我是纠结痛苦的，后来我就原谅自己说你是没有办法的，实际上是做不到，因为你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嗯，就前天的课上，周五有一次我们的融通创新的一个研讨课，然后那个课讲的内容是机器人有没有道德地位，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个东西叫关系进入，就机器人有没有道德地位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机器人，而不是说机器人有什么属性，是不是有意识。然后我们就在课上做了一个就现场，就像今天这样啊，做了一个实验。我就问一个同学，我说假如现在有一个药丸，然后你吃了之后呢，你的智商就可以呢增加50%。比如说你现在智商是120，你可以跳到160，好不好？就假如说你能有160或者180的智力，我们知道这个智商测评140算是天才级的人物了，160就是卓越的，就这种人你没法弄，对吧？像牛顿、爱因斯坦那种。他说有什么副作用吗？然后我说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吃完之后还特健康，你还能活到100岁，还不会得癌症。有这个药吃不吃？他说我吃。然后我又问他，我说再给你一种药，如果你吃了之后你完全不用休息，就晚上不用睡，他说有什么那个副作用吗？会不会让我特别抑郁？我说不会，它还会让你的情绪始终保持特别平稳的状态，就你既不陷入低落，也不会过于兴奋，那是一个最佳状态，就内心的宁静状态。他说那我吃啊，我吃啊。我说还有一个药，就你吃完可以永生，那可以一直活着啊，除非你自己决定要结束它。我还给他保留了一个选择的开关，知道吧？因为可能漫长的生命可能是一种折磨，有可能因为谁也没活过1000岁，有可能活到300岁的时候，你发现
对，得有个退出机制。
对，得有个退出机制。300岁的时候你觉得特痛苦，但是人生恰好能够到100岁，所以大家觉得有点留恋。OK， 他说那个我吃，然后我们有一同学站出来说，你已经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
已经变成硅基生物了。
对，你是硅基生物。
对，
你不是弹性生物，你渴望自己是机器人，你看不上自己是人，那肯定有问题。就是我们活生生的，我们碳基生物，我们人，我们有脆弱性，我们身体会朽坏，我们的头脑没有那么灵敏，为什么我们会自己歧视自己？我们为什么在机器面前会低自尊呢？比如说我在你面前，我要老觉得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我叫低自尊，对吧？我叫自卑。就我们为什么在机器面前自卑？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工具供我们用，可是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工具，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怪。
所以其实这个思想实验就是把这个推到极致，发现我们已经接受的一种思维惯性的荒谬之处。
对，就起码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功绩社会，就是就优绩社会，就每个人都想更强更快更高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完全反人性。
但比如说就对这种反思，这个对普通人的关系应该是，就那边界在哪，他可以反思到基础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他应该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名还比较年轻的技术哲学研究者吧，我不可能画一个就是宏观的地貌给大家，就是说告诉你说你反思到什么地步。就我看书评有很多人渴望我能够给大家指明方向。对，比如说有的人他看完书他会觉得说，哎呀，看完这本书之后发现没有解法，就没有方向。就那我看完这本书你不给我解决我的技术困顿的这种解法和方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
按照这种逻辑，其实最好就是你配一个行动方案。
对，
就是100个那个法则，
100个操作手册，
怎么弄？对，我不通勤了，我怎么弄？我搞不了钱，我怎么弄？
对对对，如何对抗通勤的10种方案？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对我期待过高，第二是对自己期待过低。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思想活动，就为什么大家在一块聊天，包括上课，就思想活动比较愉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绝不能是指明方向。那个思想活动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一直在琢磨，可能更像是这么回事啊。非洲有一种鱼啊，然后呢，它呢就是在旱季呢，它大概会6个月没有水，它就会把自己呢就 钻到那个很深的泥里面，把自己裹起来。等到那个夏季过去的时候，这个雨下来之后，它那个慢慢就化开了，然后它就可以游了。我觉得思想活动就是下场雨，但是它不告诉你往哪儿游。往哪儿游，这个鱼知道，雨不知道，雨只能是下一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能指明方向？那大家都朝一个地儿去，不可能嘛，对。
所以我现在感觉很多那个学者，尤其是这种比较宏观叙事的人文学者，被当成了仁波切，比如说这个韩炳哲仁波切，把项彪仁波切，大家把一切的这种。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的不管是生命意义层次的还是说日常生活的层次的，他希望有一套答案。比如说我经常在那个刷小红书的时候，我就去搜索嘛，比如说这个菜怎么做，或者说这个东西坏了怎么修。那小红书的那个就是主动搜索的流量入口是很大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功能解决手册。然后有一天我在搜如何的时候，我突然冒出来一堆那个它的联想列表。我突然发现，我原来这些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就比如说如何拒绝别人。对，如何就是如何谈男女朋友，就如何谈恋爱，就然后我在我想这些东西可能它不是一个能够被技术化的，甚至说被一个帖子
没错
给拆解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人的一个通过日积月累的这种学习，然后通过摸索形成的一种能力。对，但这种能力我觉得好像它在这个现在某种生活的这个场景里面缺失了，这种经验变得非常非常贫瘠。
对，
以至于大家可能想要说我要快速来一个告诉我怎么办的。
我觉得曹老师这个观察特别细致，就是你其实你的观察跟尼尔伯兹曼的观察是一样的，就尼尔伯兹曼有一本书叫技术的垄断，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然后他技术垄断其实写当时美国的情况，然后他在那个书里边就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技术垄断了，所有东西都要通过技术才能够得到理解。比如说育儿这个事儿，就在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需要育儿的时候，或者是被养育的时候，没有育儿专家。就育儿为什么要找个专家？
对，
这不就是人应该就会的吗？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搞笑的事情，就是连上床这件事儿都需要找一个专家，告诉你如何能够获得最佳的亲密体验。波兹曼的原话啊，就在他的那个技术垄断书里。然后交友，就友谊。这个事儿，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专家告诉你怎么去和你的闺蜜、你的朋友相处。他说这个特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技术，而且要交给一些人，让他来指明我们的方向。就换成曹老师的话，为什么要造那么多的仁波切？因为这是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的部分，绝不能让渡给专家。在这个领域当中没有专家，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处处都在专家化？
而且我们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不找个专业的可能就不够好。
对，
我怎么能信任我自己呢？我怎么能信任我妈跟我说的呢？我怎么能信任到我那个环境给我指向的那种生活呢？一定远方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有一种其实就是像比如我们讨论什么加州意识形态，就是这种，就那种生活是比我现在那种更值得过的。就我觉得大家就不自觉的有这种倾向，所以我觉得像比如小红书它展示出来的那种深度的生活的渴望，其实就是首先建立在你对自己的那种知觉和你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意志之上。
对，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什么是好生活呢？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媒体告诉你了，然后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生活了，就是你肯定知道的是自己的生活是坏生活，但你不知道好生活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在现在都有这个感受，就我当下的生活肯定是糟糕的，我当下的自己也是糟糕的、残次的，我希望更好一些。然后呢，如果你把你的精神领域、你的主权做这样的一个安排，你就会发现说有一大堆仁波切就可以进来，然后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生活。
很多人就吃这碗饭的。
对，他这个东西它可以变现的。
嗯。
但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去追求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指明方向。你要问说我能不能提供答案，我觉得这事儿我自己都不太，我自己过得都不太明白。
所以我刚才就那个问题的意思是说，就是这种反思它跟行动的那个关系，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要获得一点正反馈，你才能够信任到一种思考或者说一种观念里头去。你不能就是说提了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最后所有人都很沮丧。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您在这个书里选择了很多老物件，
对，
你开始去思索你在它上面投射的感情是什么以及它怎么变化，哎，这个过程中获得疗愈感。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可能如果假设不经历这个风控或者说这个被停滞的时期，也许这些东西可能就过去了，
嗯，
就没有机会去从他身上找一点什么。
对，
所以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路径，就是你恢复这个知觉，你建立你跟这些物的关系，然后你再考虑我们怎么在这个技术包裹的环境下就是建立一个边界吧。至少
对，是我写这个书其实就是因为生活被打断，我自己的生命感受到一种缺失，然后我自己觉得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阶段我需要去尝试去理解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这个周遭的环境，因为困惑了，其实真的是就觉得怪了，就陌生化了。
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疫情这个事儿呢挺有哲学性的。
嗯，
啊，就它让每个人都开始沉思了。
对，
通过对过往生活的梳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自己在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寻找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有一个感受，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哈。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每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英雄。啊，因为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有一个老教师，他已经从教四十年，恨不得三十多年，平常看着特别放松、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啊。结果有一天呢，我看他这个在准备一次讲座，马上在上讲台的时候，那手心全是汗，就是捏着粉笔，那手心里好多汗，我看得特细致。然后我就知道说，哟，这么自信的一个人，教了那么多年书。上台之前这么紧张，只不过表演的不紧张，
嗯，
所以我们都挺脆弱的，但是我们一直在扮演坚强，就谁要是说自己脆弱的这一面给大家看，就觉得哇多不成功啊。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大家都很脆弱，就不用去演自己很强了，不用去说一切都是正能量，一切都是肯定性的，
嗯，
对吧？其实你生活里就是有沮丧，就是有抑郁，就是有烦闷，这个生活的常态。然后在这种状态下，你就想那些宏大的叙事你能把握吗？就你自己理想中规划的那种宏大的人生，说一步一步走上人生巅峰，就是所有人都要给自己讲成一部《西游记》，怎么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然后一步一步的打怪升级。
现在流行的话叫每个人的英雄之旅。
你真的能把握吗？那么复杂的因果关系，你能把握吗？你能保证每一个环节不出错吗？我觉得不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是我的日常。头一次发现，原来人是可以把握一些事情的，就是我喝不喝这杯水啊？我吃不吃这顿饭呢？我和不和曹老师一块聊天，做不做这个活动，这些东西真的是我可以把握的。然后在这些里面，实际上是你真正人有自尊的部分，因为是你可以负责的，而其他东西是你负不了责的。所以当你不成功的时候，没有登上人生巅峰，你不用沮丧。为什么？无非是运气不好，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东西那个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的，你全都负责，怎么负责？然后那个回归日常是一件很有自尊的活动，
嗯，
啊，对我来说，
所以其实每个人他是从有一个自己找回这个东西的路径。但我现在有个观察，就是我发现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想找一个捷径，
嗯，
比如说呢 ，emo 了怎么办？然后你四个大字叫找回附近，
啊，
现在你去那种小酒馆喝酒，你就能看到这种
这个词儿很红，
对啊，这种 slogan，嗯，对，然后对吧？你就去拜一拜这个香标仁波切。然后那我就会觉得说，可是他要找附近和你，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对一个词的那个很空洞的那些一切的投射直接搬到你的生活里来。什么叫附近啊，对吧？或者说他这一切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呀？
对，
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太想清楚。但是呢，这构成了另一种时髦，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去一些那种比较亚文化的地方，他就会表达出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些鄙夷，比如说他觉得那些天天上班的人，那些就是成天给自己打鸡血的人，那些人就没活明白，我活明白了，那我活明白了呢，我就找回附近，我就醉生梦死，我就活在当下。但是你跟他们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狂迷，他们找了另一种替代物来回避自己的责任，
嗯，
就是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的日常，就是我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些东西，其实在那套叙事里面也不存在，
嗯，
他好像还是照着一套模板在。
对，首先向老师，那个我没说过您任何事儿啊，对，因为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他那个附近提出那个语境呢，它不是一种逃避，
对，
啊，就你对这个概念很严肃，它不是一种装饰，也不是一个谈资， 他挺严肃的。他的那个大前提是说，如果在外部环境没法做改变的前提下，
对，
你还有哪些东西，可以还能获得生命体验？
其实它的这个内核跟您刚才说的这个是
对，其
很
实
接
挺
近
像
的，
的，其实非常像的，因为他想说就是你要把那个你附近的陌生人熟悉化，比方说你下不去楼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小区里出不去的时候，然后你观察说谁在维系你的生活，那些送菜的那些快递员，对吧？然后你要把他们那个原来是陌生的，现在熟悉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增加生命的褶皱，每天也能够搭建起一个自己的世界嘛，就不要局限在房间里。我觉得那个是有意义的。当然，日常的深处更多是和物的关系，就是你即使没有人，你也可以和物建立起来这种熟悉的东西，再陌生化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做的啊。我觉得曹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亚文化群体当中，如果它仅仅是一种逃避呢？就是说，哎，你看你们这些社畜每天上班，你们就没搞明白咋回事？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呀？你们为什么要买房子呀？这苦哈哈的。
它还衍生出一种就是那种消费主义的身心灵产业，就是你来我这儿上课，
对，
你参与我们的这个旅行，然后你
你就可
参
以
与我们
放
的
下
工
了。
作坊，对，然后它有一套快速让你好像能够有点上头的一些体验，然后但那个东西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
对。
我都上过，就是，所以我会说他们是那个消费主义的嘛，因为它就是要不停让你续课，不停的让你投入更多，但至于你自己是谁？他从来不去触及这一部分，
对，那
他
当
自己
然
也
了，
不会触及。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呀？你应该买我的课，对吧？它的逻辑是这样的，那这个逻辑你就没法接受，因为我们像不要谈那个附近和我谈日常的时候，然后重心其实不在自己，重心在于建立爱欲。为什么要从用物变成宠物呢？就是你的核心是，你注意到在日常关系当中，你是在网络中，
压缩自己的自恋。
对，压缩自己的自恋，不要投入那么多的注意力关注自我。说为什么买房子，为什么生孩子这个事儿，在这种语境下，我不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那有的人就不买房子，有的人就不生孩子。如果这个是你负责任的行动，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的。但比如说，你对于普通人啊，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说，你为什么要买房子？我不是结婚吗？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当然要生孩子，他会这么理解，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他不会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而是这本来就应该如此。大家如果去看中国农民自杀报告，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中国的农村妇女呢，在70年代、80年代那个生活处境非常差，尤其是在农村里，有些聪明的女性，她的挣扎是最为剧烈的，因为她明显看到自己的丈夫愚蠢，然后自己的处境是卑微的，好痛苦的，因为她又有那个更高的追求。很多人就喝农药就自杀，是很多人已经把农药那个放手里了，然后突然间看见孩子在熟睡的时候，然后他看见之后，他就看了会儿，他就把药瓶又放下了。这个心境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因为他的爱欲拯救了他。
依恋，
因为他关注孩子超过关注自己，就我这条命我自己其实可以不要了，但是为了他我不能不要，我还得活着，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关注日常，回到附近，本质上不是说关注自己，而是要关注自己在一个网状结构当中所建立的和他人和物的关系，这个是能够克服自恋、克服焦虑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这个大背景就是说，我们其实明明活在一个网络的这种结构里面，但我们好像跟这些我们打交道的人事物都不太走心，都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就比如说大家也会断舍离吧，就是你家里的东西你扔掉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惆怅？就比如说想起你购买它的那个场景，或者想想这是不是谁送给你的，或者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你曾经跟他一起经历的生活。当然，我这样再讲下去，又容易变成消费主义的那套叙事，就是比如日本的这种物哀文化，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也挺蛮夸张的，就是他们会跟一个我包括您书里也写了嘛，就是那个针头的故事，蛮动人的。就是你有时候想想，就是你在物品上投射的，其实也只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完全决然于你的一个物质存在。
没错，
对，就是我们可能也不是说就是要喜欢那些破烂。但是我们可能是珍惜的是那些东西，我在他身上投射了自我，我经历的生活。我记得您里面也提到，就是那个物尽其用，就是艺术家宋冬他做过一个展，我第一次看那个展的那个记录，我也是被深深的 震撼到了。他就是收集了他母亲各种杂物，就是大家知道老一辈人喜欢囤那种什么塑料袋儿，因为我奶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的家里就是已经被堆得乌烟瘴气，然后永远就是永远用不到他觉得下次可能再用的东西。然后那个艺术家宋东呢，他就做一个大展，他把他这个东西铺开，然后都标记好，而且让有他有几个部分，他让他母亲在里面讲述这些是什么。然后我那一刻，我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过我的奶奶或者我的老人，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试图去做一些了解之后，我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挺悲伤的故事。对
对。不，人世间有很多悲伤的故事，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说这个悲伤的故事呢是生活的常态，那个快乐特别雀跃的那个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因为我们是肯定型社会嘛，对吧，咱们只能讨论那个愉快的部分，咱讨论那个悲伤的部分咱不允许讨论。
因为他们是在一种就是过度的缺失之中的一种自我补偿，
对，
而这个补偿造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反复，就他可能就有点像大家比如说那种暴食症的那种感觉，就你很想要这个东西，但其实你已经不需要了，甚至你承受不了了，但是你的这个神经回路就是不断的告诉你想要想要，其实是这样一个局面，然后他陷在了这样一种生活里。当然如果我也可以说把他的东西帮他强制扔掉，或者说就是通过对抗来改变他，
那个太残忍了。
对，但是你这样你知道你们的关系也会很难过。对，
我不是反对那个断舍离的生活方式啊，我反对的是断舍离变成了一种消费型的断舍离。你看那断舍离的广告啊，比如说你在某书上看到一个300平的大白房子，全屋的微水泥，所有的家具都上了微水泥，就是整体感特别好。然后他买了几件中古家具，都是设计师单品，而且原款的，每一个都大几十万放在那儿，让他一个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瑜伽服往那坐着啊，面对着一盆花。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光这屋微水泥得多少钱，对吧？然后这设计师单品，我还能标识出来，这挺贵的啊，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而且你这家里你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吗？你有老人有孩子，你就有一些东西在那儿了，对吧？它反生活的，整个的一个房子里装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自我，那种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家里别人都没有。那个我没法接受，不是说你看到老人的东西，然后囤了很多，然后我觉得最好不扔他的，扔他得跟他商量一下，最好是别住一块儿。我也难以忍受他太多的东西，对吧？
但那得多少钱啊？就我的理想生活就是跟我爸妈住对门儿，就这样的话，闭起门来各过各的，但是开起门来可以，但是这得多少钱啊，对吧？所以我就讨论回来，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那种想平衡这个精神性和这个物质性的那个冲动都是有的，但是就是有很多限制。
对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穷尽这种对技术的追问，对这种异化的追问，好像这个生活就更快乐不起来了。
对，就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今天包括我自己是丧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的。第一就是表达否定性的情绪就不大会，比方说我就很难在我的父母面前表达出我的郁闷，我甚至于在我的伴侣面前我都不太敢表达出自己的苦闷，因为他会觉得哟，我老公怎么了，这不是我当年喜欢的这个对一切都是非常笃定的啊，就觉得掌握方向的那个人了。就孩子面前都更不能，为啥？孩子还小啊，那他希望的是一个那种父亲，你就很难，都找不到地儿哭去，说白了就是没有合法的空间表达你的负面情绪。那你最后你压抑压抑压抑到一定程度怎么表达呢？就是大吼大叫。大吼大叫是一种对自己的脆弱性的表达，但同时以一个非常雄性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脆弱，但是我还要强势表达我的脆弱，那只能嚷嚷。但是如果他能够之前就把这种细微的情绪表达出来，这个社会允许他表达，那他就不会这么歇斯底里嘛。另外一个就是除了买东西之外，我们的快乐真的不多了。你问他说爱情重不重要，好像这是在一席吗？就是之前有个花絮，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他说爱情重不重要，爱情不重要啊，现在大家都是在搞钱。但是我心里咯噔一下，就爱情不重要，搞钱最重要。
但我很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也是有点纳闷儿。对，因为可能我也没搞到钱，就是如果就是，
那你也不需要搞。
他们，我觉得这个有一些合理性在吧，就是他想要把一个东西变得很丝滑。比如说对一个普通人来讲，你要把你的生活摆平，那其实你有钱，这个是最有效的。 然后你再给扯一堆别的东西，或者说你去受消费主义的当，那还不如你就是你自己掌握这个搞钱主动权。对，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样的朋友，包括这样的一些身边的选择。
不是说搞钱不重要啊，但是说你搞钱跟爱情比起来，
是，
搞钱完全微不足道啊。
对，但我就会回溯，我就说那可能是在他的体验里面，就是已经觉出了这个路径，就可能他没有感受到那么就是那种超强的吸引力，然后以至于他根本就生理性的奔赴了，其实是一种冷淡。
这我觉得挺可怕的。爱情一直是就我们就在所有的故事里面，就包括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面，
终极的一个
对，
价
是一
值。
个终极价值，是最具有超越性的，它甚至于超越亲情的。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这都是父母反对的情况下，他都可以去抗拒，他都可以自我毁灭，他要保全，因为身体毁灭了，爱情保全了，所以他完全是超越的，毁掉自己的这个现实的身体，他保全一个观念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唯一能够称呼的、带有神圣意味的，就是爱情了？说这我们是神圣的婚姻、神圣的爱情，很少说神圣的亲情、神圣的友谊。但是你看，神圣放在爱情前面，大家还多少能接受，虽然觉得有点老古板，但是没毛病是吧？就不突兀。如果你现在再觉得它不重要，把它世俗化，搞钱最重要，只要有钱就能找到伴侣。你如果接触的人多，你就知道很多有钱的。
得不到爱，
感情非常缺失，而且他会因为感情缺失特别痛苦。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神圣化背后还是说，就是它有一个人的局限，它提示了你这个局限，不是我用我自己的意志就能够支配这一切，所以我要对它敬畏。甚至是我要交托嘛，对吧？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在那很好的关系里面，其实你会体会到那种感觉，你会一点点丧失到你原来认为坚不可摧的自我，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就是交托的感觉，可能又成就了你。
是，我能理解。就为什么现代人就对感情不感兴趣呢？就是叫科技进步主义这个逻辑，导致了我们相信生活的好就是物质生活的不断充沛。就买一个大房子，买几辆好车，然后穿更贵的衣服，我们就觉得那就是好生活。所有人如果都认同的话，这个逻辑是可以产生支配效果的。比方说，我开一迈巴赫，然后我住顺义别墅区，然后我穿的衣服那个品牌特别好，我往那儿坐的时候，对大家就会造成心理的支配啊。如果你也相信这套逻辑，你就觉得我是个成功人士啊。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根本就是多样的，物质生活不是丈量你的人的价值的标准，你可能觉得我挺土的，就觉得我还挺在乎这事儿。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真的回望我们自己的生活，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因为我们不也消除了绝对的贫困了吗？就你吃得饱吗？穿得暖吗？跟那个60年代比，你现在缺失的真的是基本的物质保障吗？
我现在会从一些什么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又看谁谁谁眼红了，我又嫉妒谁谁谁了，然后我又看到谁被谁谁刺伤了，我就会想，我说其实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猴群里面的那个在炫耀他自己权力的那个和一个站在旁边的猴子的关系，就是我会想说，其实这是一种我们的心理本能，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动物，所以
完全不同意啊！
对。
那我们 battle 一下。
我是为了就是其实是一种自我解脱，所以我会产生一种隔绝，就是我不想被他的那种逻辑支配。但是我呢，如果按照现实的逻辑，我已经习惯了说，哦，那我是不是个 loser？所以我这就是给自己找借口。那我只能照搬。我说，还有一套逻辑，在那套逻辑里面，其实你才是那个小丑，而我是那个清醒的人。对，这是一种自我调节。
OK，哇，曹老师已经非常精通各种心灵技术了。对，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完全是正常的。但是我不认为人的社会是猴群，因为猴子里面实际上就公猴，它必须站在这个社群的最高端，要垄断所有的雌性。鸡里面有啄序，就跟猴群差不多，
对，
就鸡里面它慢慢啄出来一个顺序，叫啄序，它会变成这个鸡群当中的首领。人当然有首领，但是人类社会显然不是一个雄性垄断所有的雌性吧？显然不是吧？然后人相信有人权吧，有平等的人的尊严吧，都写在我们宪法里。每个人也这么自己看待自己吧，哪怕你的老板把你骂的不是人的时候，他心里面也犯嘀咕，他觉得哟，是不是骂的有点重啊？当面没表现出来，他也觉得你不应当这么骂一个人，人家也是人，他有尊严。这个是不是和动物很不一样？ 就人类显然是在动物当中最文明的那个。当然你不能说你要把人性翻过来仔细审查，对吧？那肯定不忍卒睹。那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期待太高，但是你要是跟动物比，和人类自己的历史比，那我们强太多了。那原来有奴隶呢，原来女性跟男性不是同等的地位，今天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
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的，因为我们的文明已经在试图制造这种和谐，群体之内的和就是人和环境的。
对，我一直对科技的发展，包括对人类自己的这个思想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比较乐观的。就恰恰我不是悲观的那个人，那恰恰是乐观的。我觉得人类社会目前是我们看到可以拥有的最佳的社会。有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也比没有要强得多。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不能只活在一个向度里。如果你只活在科技给你提供的这一个维度里，把所有东西看成消费品，把科技进步看成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把自己的物质生活的丰富看成丈量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准，是我没法接受。对，
因为我每次想到这种就是比较说断舍离啊，或者极简主义啊，就现在也很流行的一些生活方式思潮，我就会想到那个阿米什人啊，就他们拒绝使用电力，就他们就是说复古派吧。对，我觉得这种没有什么好的尝试的结果吧，就是任何的这个大势所趋之下，可能他们的这种尝试最终也都会，就至少他没有办法普世。
为什么呢？
我其实我在好奇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因为比如说圈地自萌嘛，就是说我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捍卫我的价值，如果真的这个多元主义是对的话，那其实他就应该延续下去，但是好像这种多样性，我觉得在尤其是人类社会里面，好像没办法自全，就是它还是被某种强制性的东西给裹挟着继续前进了。
对，
比如说这种全球化，好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逆，或者说这种技术的普及，对，就这个那个能力之强大，以至于说我们这些小小的这些生活观念不堪一击。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会对那种方式比较，悲悯嘛。就大家有看那个《周处除三害》吗？《周处除三害》里面，他那个灵修社群一出来的时候，我说哇，这不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吗？对吧？在一个那样的环境里面，穿得如此干净，大家都特别的 peace。然后果不其然，你看，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邪恶，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城市人非常城市心理的投射。就是你怎么可能 peace 到这种程度？
对
，peace 到一种诡异的程度，那一定是背后有大恶。那果不其然，然后那大恶被消灭，大家会有一种心理的暗爽。我也在想，这种暗爽背后是不是我已经接受了一种非常非常城市中心主义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其实都不太靠谱。就像很多那个留学生，他到这个基督教国家，他会先被教会礼遇一下，他的那种感觉，他一开始会觉得是不是要骗我，尤其我们中国
人。对，这是完全正当的心理。
对，
就是你一定是防卫的，你怎么可能进来之后我要把我的精神生活完全交给你，又不是说我把我的东西交给你，你要的是我的整个精神世界，就见鬼了，怎么会给？一定是不给的。灵修啊，或者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实践和尝试，但我不觉得它能真的帮助你，尤其是其中的某几个大师，他真的能帮助你说把自己从自己的困顿的生活里面解脱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的困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其看作困顿的。因为我母亲都比较溺爱我，没事老躲那儿观察我，可气人。那我是这么大年纪了，对吧？
他也写了个日常的深处。
对对。然后你想，我们周末也会见面，平常也不住一块儿。但是你就没事看他冷不防的跟那坐着看你，你觉得挺讨厌的。他就会看你说，哎呦，你最近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啊？怎么了？问的多了，我有时候也会说一点。说完之后，他说，你这怎么能不顺心呢？你都已经这样了，还要怎样？这是一些小事儿。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没得吃。
你妈是不是做政委？特别适合做思想工作。
然后就说了一堆，要回到他的过去唠嗑嘛，就好多内容都在书里。你看我把我的生活看成困顿，他把我的生活看成顺遂的，这有时候可能就是看法不同啊。你说你需要哪个导师告诉你，其实也不至于，就有时候你需要调转一个看法，
或者对自己更信任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是，痛苦最剧烈的时候是对自己最没有自信的时候，就实际上是自卑和低自尊导致的痛苦。当我自信高一点的时候，自尊高一点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生活还比较充实，即使是困境当中， 我觉得还是充实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对抗，没问题。就是人的状最佳状态真的是孩子的状态，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因自己玩耍感到愧疚。嗯，然后你骂他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愧疚，哎，为什么打断我？我这玩得好好的，大人真烦。他是这种观念的。从什么时候他开始对自己的这种无所事事感到愧疚呢？我大概可能是从初中开始的，因为我孩子还小，但我观察周围的其他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如果他在那玩玩玩了的时间，如果他没看过书，没写过东西，他就开始觉得自己不靠谱，就觉得自己有点荒废了。高中特别剧烈。
对，我怎么才考98分？
最后考98分，我还配吃饭吗？我还配溜达吗？我还配打游戏吗？我配吗？他老问他配不配。那到了大学，反正很多名校的大学生就是把大学当成高中上了。他进去之后，他就想了去哈佛，他就开始了，从大一开始怎么去哈佛，一步一步一步筹划，啊，哈佛还挺贵，怎么经济怎么安排，全家人一块筹划。他干点什么事他觉得不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就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怎么着，然后6点钟干嘛吃饭，然后几点钟早读背英语，然后那个晚上7点到8点搞对象。
规划出来了。
对，完全妥妥的给你框进去，感情要不失规范。就必须得在框架里边啊，超出的部分不叫感情，叫滥情。我怎么能做一个没有自控力的人呢？自控力才能够获得成功。就这样的，哇，整个人活得跟机器一样，眼神都空洞。我每次看他双眼，我觉得我都透视了。嗯，就后面啥也没有。
那说明这个标准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对，那肯定是有问题。我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带来
幸福。
幸福。
对。
它能带来成功，但它带不来幸福。
所以我回头看就是过去的，就是就去年的生活吧，我都会觉得很多我习以为常的好事儿，可能现在看来它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缓冲，或者说是就像它是个药一样，它可能没什么用，但它是个安慰剂。比如说你就说听播客这件事儿吧，我一直觉得其实播客是个很好的东西，因为播客如果跟什么短视频啊这些信息流比起来，它当然是更深一点，就是进攻性没那么强，嗯，但是其实我也觉得这好像也是你静不下来的一个替代，因为你不能安静的待在一个房间里，你就不能沉浸在一个事情里，你必须有一个声音在你旁边，嗯，说着点什么，最好他捋着你的毛，然后说没事儿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就是大家其实想要的是一种这个东西，而且你还会倍速，对吧？你还是就是你明明想要平静，但是你想要一个快一点的平静，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挺吊诡的。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敌视我们的日常呢？就是日常怎么了？就比如说，我就漫无目的的养个鱼，嗯，漫无目的的正常速度的听个播客，然后我就种藤花，然后我闲谈，有什么错吗？就不值一提吗？反正在疫情期间，我发现这个是生活的机制。
我的感觉是，好像就是人很容易被影响，然后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快嘛。比如说，可能你今年过的生活跟你10年前已经很大的变化了。嗯，比如不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就在一定的稳定状态下，他就锚定了，他就不太变了。我在想说，难道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那其实我不是现在就在过这样的生活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是觉得，可能大家在一个很新的状态下，很多诱惑的状态下，都想去投射，说我要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比如说，其实你看我们的社交媒体就在帮我们完成这种想象，嗯，填补。他说，哎，有一个什么新鲜的事情，你去试一下。对，有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你来买一下。对，有一个新鲜的东西，你有一个新的观念，你来听一下。但其实还是回到自己，说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的那个信任度在降低。嗯，就我原来也在过着一种生活，但那种生活慢慢就消失了。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就像我今天来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特别想找到一个随身听。哦，那个随身听是我疫情期间我买的，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的那种 Walkman。然后呢，有一天疫情的时候，我在那个闲鱼上瞎逛，我看到有一个人卖这个东西，我就花几倍的价格把它买回来了。后来发现，我以为买回来就能听了，但我忘记它是需要用电池的。 然后我又得去买电池，是那种纽扣电池，
哦，
然后我又得去买磁带，所以特别特别麻烦，整个的过程一点都不丝滑。但我终于插上电，听到我那个以前的那种那个磁带的那一刻，它就有一种就是你书里写的过去往日重现的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享受这种快乐，为什么我现在这些快乐都是很快的到来，很快的离去？
有很多传媒学家在批评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信息的缺乏，我们面对的是信息的
过载。
过载，
嗯。
然后你每天都看到有新的商品、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都在天上飞着。我们有大量的信息涌入生活之后呢，实际上会成为一种信息的负担，就是你不知道哪些信息和你的幸福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是真实相关的。
嗯，
你觉得每个都很有意思。
对。
那它就使得你活在一个信息的云端，以至于你丢失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这种信息的风险当中，你就必须要形成一个所谓，就我经常会说有一种新的信息美德，就是你要培养一个新的能力，就你用一个肌肉能够去对抗这么多的信息。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有些门类的信息完全阻挡在外面，因为它真的是没什么用。
对。
然后你把自己做一个信息戒断以后呢，你就会逐渐的看到自己的纵深，就是关注自己的日常，关注自己可以控制、可以调节，并且可以去每日生活在其中的那些细节。它不是那栋高楼，不是那一个游艇，是关于你的自己真实的生活。就你的情感才会真的投注到自己的生活里。那一旦投注到自己的生活里，你会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你的日常生活，而且这个生活能够带来充实感，因为它是一种节奏。就有一个人类学家叫路易斯·芒福德，他有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我们经常认为说发明技术是为了让人过得更好。他说，那我们掌握了活以后，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发明技术？掌握了活以后，我们已经是跃居整个的食物链的最顶端，猛犸象我们都给吃完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再发明那么多的技术？我们今天还发明人工智能计算机，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这福利有什么影响？真正的发明技术的原因是，人是一种极其焦虑敏感的精神性动物，这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动物吃饱之后它就会睡觉，就非常开心了。人吃饱穿暖睡觉很痛苦，
对，
他觉得哎呀，我这日子过的这些没事干。
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意义是什么？当人问我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的精神活动特别剧烈，就人有一种强迫性的精神力量要释放，所以要不他就是向外开，发明各种技术征服自然，强迫性的征服；要不就对内把自己攻击成抑郁症。他的观察就是说，舞蹈、音乐、科技都是人的精神力量的心灵控制术，所有的技术的本质是生命技术，就 biotechnology， 都是为了把握自己的灵魂和内在精神力量，就控制它，别让它失常失调。沿着这个思路大家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事物，比如说养一条鱼、种一盆花，每天早上定时给它浇花，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做一个这种习惯性的日常的事儿，它就是重复性的，就是那种对精神是巨大抚慰的活动。
嗯，
因为舞蹈、音乐、技术，按照芒福德说，都是重复性活动，所以看机器在轮转，舞蹈需要重复性动作，音乐需要节奏，都是重复性的。它可以缓解焦虑，它可以规训你的内在的精神冲动。
无所事事在这个意义上是最痛苦的。
对，无所事事在这个意义上是最痛苦的，因为你的精神能量在攻击自己，一会儿想到这个念头，一会儿想到那个念头，有的时候甚至于非常不好的念头，所以你需要去锚定，就通过日常生活来锚定。如果你锚定到这个事业成功上，你锚不住啊，因为那个东西你不能决定啊。所以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是，虽然说接送孩子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你能每天都接送吗？我现在做的是每天都接送，除非那天要上课，这个节律对我特别重要，就这日常性的活动。然后最郁闷的时候是放假，一旦一放假，他那个接送这个事儿就消失了，
嗯，
然后我的节奏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你开始以为说，哎呦，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写作了，把孩子直接丢给老人，更不是那么回事，
嗯，
然后你坐在那儿特烦躁。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很像受虐狂，就是明明很渴望一段闲暇，但其实真正闲暇下来你浑身不舒服，然后赶紧恢复充实的忙碌。
对对对，我觉得芒福德的观察肯定是很敏锐的，就是那个精神活动呢它太剧烈了，所以你 完全的闲暇对自己是一个痛苦。
所以就像在佛教里面，就是哪怕你在一个僧团里面，你摒弃了外界一切的这些追求，但是你依然要让自己忙起来。
嗯，
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对，
我当时在那个庙里住了两天，我就被累死了。
你为什么会跑到庙里住？
就是我就想体验各种心灵生活嘛。就然后早晨四点半叫你起来念经，然后跪下起来，跪下起来，然后再围着一个
重复性的
对，然后去。吃饭之前还要做各种就是那种仪式，就是有点像在表达你对志愿者和这些
感谢
自然的感谢。
对
对，就是你要很虔诚，然后你不要说话，然后你吃那个菜里面也没有油腥，但是你吃的很香，因为你没有别的东西，而你早上四点半起来，你很饿，然后你哇那顿饭好好吃，然后那顿饭连油都没有，我就在想说，其实他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就像你
说的。
对，他是用一些非常日常的，
对，
然后可能在我们这种世俗的人眼里看来没有意义的行动，
对，
但其实那是生命本来的一些意义，
没错，
无非就是填饱肚子，然后维持好群体，然后休息。
对，你要问他精神生活是不是充沛的，内在世界是不是丰富的，他挺充沛，挺丰富的，
对，而且他有一种那种清澈的感觉，就是他不会有我们的那种焦虑的那种滔滔不绝，他其实。我觉得他说话他可能想到哪就说到哪，
对，
他甚至会有一种特别深沉的智慧，然后就让我们这种从城里跑过去的人觉得、哦、哇大师大师，对，我给你捐点钱吧对吧，所以这个系统就延续下来了。嗯，
但不是说让大家都到那个庙里去啊，我觉得日常生活里面就有好多其实可以找到锚点的部分。
对啊、哦、我是觉得不要把它神秘化，就是觉得好像我去了就突然一切就变了。
那肯定也不会。
其实他你发现你好好过好你的那个在家的生活跟你出家的生活里面有些共通性，
对，
就是让你的充实嘛，这种充实最好有益你的机体，然后也有益你身边重要的人，
没错，
然后其实别的东西可能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到我这个生命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有野心啊、我是一个有庞大自我的人，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可以是爱因斯坦后来发现哎呦不大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大导演啊，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玩相机啊，一直在玩，拍一些片子什么的。我觉得我特别有才华。
你其实可以成为最会拍电影的物理学家，或者物理最好的电影导演。
对，估计那个也实现不了。但现在你就真的就觉得，所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我配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这几年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这也不是一种遗憾。嗯
不是遗憾，不是遗憾，他是对自己的一个觉察，就是真的知道自己是谁，这很重要。因为原来我们是活在各种各样的构思当中的，
嗯，
如果不是疫情，我觉得我都可能没问这么，这么勤快啊。
而且，比如你看很多那种天才比较客观的记录，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强大的偏执，把他导向那个天才，就是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但如果他稍微正常一点，也许他也会有别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天才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对，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是常人、就是我们是有平衡感的人，所以我们会在那个东西那个破灭的时候，我们自我调试，然后找到一个更真实也更可行的一个自己，
对，
一个方案。
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天才，而且我也不渴望在天才面前，我不会感到低自尊，然后我直面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其中我感觉到非常充沛的丰富的意义。现在我知道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是学生的老师，我是父母的儿子，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其实挺大的，挺丰富的。原来我觉得这东西都是老封建，就我原来觉得我怎么会结婚呢？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怪的。我原来是坚信自己不会结婚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过特别好，啊，可以有女朋友，但不要结婚，自己就二十多岁就结婚了，然后往后就有生孩子这些事儿，
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大家可能最不屑或者说最反感的一种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切实的一个幸福感。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比方说，如果你父母老催婚，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没到那个状态，王老师老给大家说应该结婚生孩子，我可没说啊。我那个先澄清一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事儿。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命阶段，他到了自己的生命阶段，他觉得怎么样？我是说，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曾经笃信的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都破灭了。然后我活出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就是我都超出自己的预期了。我没想到我会过成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年龄阶段笃信一定会怎么样，那也未必会怎么样。
对，我现在就觉得，好像以前所有重大的改变都发生在一些你意外的痛苦，或者说一些低谷吧。对，那个鲁米有一句诗说的是，那个窗口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现在就觉得这很浪漫的一个说法，但取决于你在那个窗口，你在那个创伤的创口，就你在那个阶段，你的所作所为，
对，
你是停下来医治自己，然后去重新审视这些生活，还是说你选择一些那种什么十全大补剂、
对，
大力丸，让自己就是打了兴奋剂一样继续的消耗？我觉得那个还是挺有区别的。所以疫情，我觉得很多人他会好像是有点活得更明白的意思，至少他意识到原来的那个生活突然裂缝了，然后有别的可能性敞开了。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比方说，欧洲普遍，比如说像各种都是小镇的感觉，那城市也不是太特别大。周末你可能还正经的不太好买东西，尤其是周日，很多店都关了。然后他们确实现在，你像荷兰很多是3天工作制，自己可以选。所以你想，他一周才工作3天，哇呵，就大量的时间他可以过自己闲暇的生活。但他不是原来就这样。你如果看19世纪的英国，你看看那些劳工工作没有所谓的那个8个小时工作制的。
对，包括前两天我还看了一部纪录片，就是讲欧洲的这种就是 Uber 化的生存，就他们其实也被算法统治，然后骑自行车，甚至骑小破车，每天工作这个每周工作这个几十个小时，而且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差，在于他的需求不满足嘛，所以他其实即使那么忙，他也赚不到什么钱，对。
那可能现在整体上好，但是19世纪的时候，你看那个就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英国那个劳工工作长时间的一周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常见的，甚至于就是工作和睡觉，我觉得他有那个阶段的。然后呢，当然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据我了解，最早所谓的规定8个小时工作制，应该从福特开始，就福特汽车开始。他们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他通过调研发现说，你让他工作，流水线上让他工作十几个小时，效率还不如让他工作8小时。主要是考虑效率。所以慢慢的还有一些劳工运动对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休闲，这个24小时做一个区隔。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这个阶段呢，大家还想卯着劲往前冲一冲。
可以牺牲掉一些东西。
对，就是大家还是在冲的阶段。
就我觉得你其实不用跟国外对比，你就看咱们国内的一些区域文化的那种差别。就我有一次在朋友圈也是吐槽嘛，他是一个四川人，也是《金星报》的一个记者，他说，哎，在我们四川人的眼里，这个你说的这个就不太成问题，就是我在说倦怠啊。他说他觉得就是好像出去赚钱忙就是为了耍，然后这个忙是耍的一个路径，是为了耍得更好。但我们现在好像就是说，这个耍是为了，就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反过来了。那比如说你看这个东北原来那个工人在工厂里，他也是这个德智体美，他要留很多时间去搞这个集体生活，去搞这个健身，然后一些文体生活吧。但这些东西在咱们的这套现在的这种工作伦理里面，好像也没有位置。对，我觉得这个文化可能不一定是中西的文化，可能就是一个对工作的观念，或者
对
说
他，
对生活的观念。
看你在一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是哪个位置。如果你已经是那个强势的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个时候当然你可以闲暇，是吧？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就是我们真的要吃那么多外卖，真的需要那些外卖员那么辛苦。当然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之所以这么辛苦，是因为我要多挣点钱，孩子要上学，我家里要起房子。也许有的人真的需要那么多钱。但也许有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累着了，这个真的是每个人要去问一问自己，不要把自己完全撑满了。就是我看过太多的人，他撑满了，折断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做点别的。
那我们谢谢
好，
王老
谢谢
师
大
的
家，
分享，
谢谢大家的帮助。
幸せ今日もいっぱい。
想的